OK，那我们今天就进入到这个第二主日的内容。我们那个主日开始，还记得要里问答在进行完了整个的简介的部分，在第二问开始给出了我们整个要里问答的大的框架。整个要里问答的核心主题是什么？要里问答的核心主题是我们再生再死的什么安慰，对吧？然后接下来第二问说，如果你想要享受这种安慰，你需要知道三件事情，而这三件事情就构成了接下来从这个第三问开始一直到第129问，总共这整个这个大的要理问答的这三大部分。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如果你手里有这个要理问答的这个。不是，不只是印到 bulletin 上的，你可以看到，在主日二上面有一个字叫做第一部分论罪恶，对吧？然后如果你再继续往后翻，对吧？翻到这个有这个第二部分，就是在第86问上面，86问是第三部分，然后这个第二部分应该是在。第十二嘛，第几？对，第十二问上面，对，第五个主日第十二问上面，所以你看到这个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这些就是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要来问答的第二问。所以呢，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到的是这个第一部分论罪恶。第三问上来问我们说，你从哪里知道你的悲惨，或者说你从哪里知道你的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罪令我们陷入到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具有欺骗性的状态，这种状态是我们自己不觉得自己有罪。就好像我喜欢用一个例子，就好像一个醉鬼，当他喝醉酒了，醉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当他醉到醉很深的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不承认自己喝醉了。所以那个我们的罪就像一个醉汉一样，使我们不承认自己有罪。所以这个罪的概念。就不仅仅是单纯的行为而已，所以你注意到要理问答第三问并没有问你从哪里知道你的罪，而是说你从哪里知道你的悲惨，啊，当然这个悲惨的这个概念囊括了我们的罪，包括我们的罪行，但是这个可能跟罪是同义词或者近义词，罪跟悲惨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你会发现要理问答会用这两个词，对吧？有的时候他们会互换，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因果关系，因为罪而产生了悲惨，这个悲惨的这个状态是罪所造成的后果，而这种悲惨就包括不仅仅包括我们所做的这种罪行，做错的这些事情，对吧？比如说，比如说明确的违背上帝的律法，在外在的行为上，对吧？比如说。杀人、打架，对吧？然后伤害别人，然后或者是欺骗，或者是这个做虚假的见证等等这些外在的行为，当然这些所有的人都知道是罪，但是这个悲惨的概念就变得更大了，那就是不仅仅是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而已，也是整个我们所处的一个状态，对吧？我们所陷入到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按照圣经的一些用词，这种光景是很悲惨的，而这种悲惨包括这个罪深入到我们的人性当中，深入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整个人都是在罪当中。所以，当我们思想到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觉得说，哦，罪只是偶尔出现的一个现象，在堕落的人性当中，好像。我今天虽然犯罪了，但是我昨天挺好的，我昨天没怎么犯罪，我前天可能稍微跌倒的时间多一点，但是我这个大前天还， 当我们谈到悲惨的时候，这个所描绘的是我们从头到尾的人性所处在的堕落的状态。而我们要想知道自己有自己的罪，我们就需要这个罪，因为它具有欺骗性，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在我们之外的知识的来源，对吧？但是上帝创造的，你看，上帝创造的这个事物，它是上帝不仅在外在启示我们，上帝把我们里面放入了良心，对吧？所以上帝的律法在这里面指的是特别明确的，上帝从外在在我们之外给我们的命令。当然在神学上我们也提到说，上帝的律法刻在我们心里，对吧？所以我们的良心有律法的功用，所以这些都可以被称之为上帝的律法。但是在但是我们的良心，对吧，因为也受到罪的污染，因此我们需要在我们整个包括我们的良心之外的一个知识的来源来告诉我们自己的罪。这就是上帝赐给我们律法的原因。还记得罗马书第三章，上帝说律法赐给我们是干嘛的呢？律法赐给我们不是为了叫我们靠律法称义的。保罗说律法是为了叫人知罪，对吧？律法赐下来是为了叫人知罪的，不是顺着杆往上爬的。这杆给你是让你知道说，哎，你现在已经落到井里了。所以律法来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你还记得保罗在里面的这个整个讨论的过程，他说没有律法之前人有没有罪？有，但是呢不知道，显明不出来，对吧？因为什么？因为没有律法来告诉你这是不对的。所以保罗在里面说，自从亚当罪从义人进入到这个世界，然后罪就做了王统治了，对吧？从罪来了死上，然后从亚当开始你就看到创世纪一直记录，这个人死了，这个人死了，这个人死了，活了多久他就死了，对吧？因为你看到了这个罪所造成的悲惨的情况，死亡在统治着人类，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对吧？你看着这个人，对吧，走路里里歪斜的，对吧？你看这个人走不了直线，对吧？但你不知道为什么，只等到那个交警来了，拿了一个测这个酒精的仪器放他嘴里，噗一吹，你看砰爆表了，哦，这是原因。他之所以这样来回摇晃走不了直线，是因为他喝醉了，是吧？所以律法来表明了我们的罪行，表明了为什么人类处在死亡之下。然后那接下来就是我们需要知道，这就是律法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因此我们要想正确的使用律法，你可以错误的使用，也可以正确的使用。错误使用律法的方法是什么样的方法呢？那就是法利赛人的方法。法利赛人式的方法使用律法，就是认为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可以遵行律法，靠自己，然后获得上帝的眷顾和怜悯和恩典，在上帝那儿可以讨得功德，对吧？然后并且用这个律法来审判其他的人，而不审判自己，对吧？这是双重标准。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这样谴责这个法利赛人，说他们坐在摩西的位子上，但他们把重担加在别人的身上，但是自己连一根手指都不肯带，对吧？所以这个是法利赛人的这个错误的使用律法的方式，对吧？所以当我们面对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不是，哎，你看那谁谁谁，对吧？看这个上帝的话写的太好了，就是跟他说的，对吧？不，上帝的话写的太好了，就是对你说的，对我说的。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学会在上帝面前怎么正确的使用律法。所以正确的使用律法的方式是来知罪，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 那你说律法到底是什么呢？律法这么多，对吧？你说整本圣经上千万字、上百万字，犹太人的摩西的律法，犹太的拉比总结有613条啊。说到底这个律法怎么样去明白律法？然后接下来第四问说的，律法到底对我们有什么要求？然后第四问很有趣的是，当他回答的时候，他并没有按照旧约的。没有引用旧约，他引用的是新约，他引用的是马太福音第22章，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耶稣总结十诫的教导，是吧？总结整个律法，不仅仅是十诫，包括整个的这个，包括先知，对吧？律法、先知，这是什么？这是旧约圣经，所以他又提到先知的写作，对吧？所以呢，先知的写作也是基于这个律法而成的，所以先知是基于上帝的律法来谴责以色列民，是吧？先知之所以可以作为上帝的诉讼律师，是因为有律法的基础，是吧？所以耶稣在这里面囊括了这个整个的旧约的教导。那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做出一个简单的神学性的评论，那就是我们对律法的理解并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就是旧约是律法，新约就不是律法了，这是错误的。所以在这第四问他引用的是新约的教导。有的时候我们会陷入到这种，这个叫做什么马基安主义，或者是那就是认为这个凡是提到律法、上帝的审判、愤怒，这些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就把这是旧约的上帝，旧约的上帝是愤怒的，是总喜欢审判人的。但是新约不一样，新约我们有耶稣，耶稣是那个温柔的、蛮有怜悯恩慈的上帝，所以我们就只看新约就好了，对吧？所以马基安就把旧约全部都删去，然后把新约所有引用旧约的地方全都删去，最后就剩一小本新约。不，耶稣来宣讲律法，我甚至可以说比摩西宣讲的还要更透彻啊！所以我们不能把摩西跟耶稣对立起来。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是摩西跟他在一块儿，摩西跟以利亚跟他在一起，所以耶稣对罪的宣讲、对罪的斥责、对律法的宣讲、对地狱的宣讲是超过所有圣经的作者，超越摩西的。所以耶稣的话告诉我们，上帝的律法到底对我们有什么要求？而上帝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你可能会觉得说，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事无巨细到你怎么系鞋带，怎么解鞋带，在家怎么洗脚，怎么剪指甲，各种细节上帝都这么事无巨细要求你，让你没有办法去遵行，对吧？但是耶稣的总结让我们感到非常的震惊，那就是上帝的律法对我们的要求看似如此的简单，两句话，小孩都会背，爱上帝，爱邻舍，这么简单。所以上帝的律法要求并不是一大串的一个 checking list， 对吧？一大串的一个打勾打勾打勾，这个做没做，像一个检查的清单一样的。上帝的律法我们不应该这样去理解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所要求的就一个字，爱。这是上帝律法要求。所以爱等于律法，律法的总纲就是爱。那保罗说爱成全律法，是怎么来的呢？都是从这儿来的。因为耶稣很明确的把整个上帝的律法对我们的要求总结成这个字，爱。所以奥古斯丁甚至说，去爱，然后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奥古斯丁说，只要你能爱，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都不犯法。但是接下来就来了问题了，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21世纪，我们经历过这种伦理学上的对这些爱这个定义。特别是从18世纪开始的这种浪漫主义，对吧 ？Romanticism 对爱的定义，包括后现代的解构主义、个人主义， 对爱的这种解构和重新定义，使得我们对爱会造成一个误解，那就是我爱就等于说我想要做我想要的，爱等同于变成我自己的欲望，只要我能实现我的欲望，那就是我的爱。但是问题在于说，这个并不是圣经里面对爱的定义。律法跟爱是不分家的，爱上帝的人就是遵行上帝律法的人，遵行上帝律法的人就是爱上帝的人。所以上帝在十诫里面说，怎么说的？那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你说谁恨上帝啊？什么样的人恨上帝？你必须得对比看。然后他说什么？那爱我的，爱我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守我诫命的人。看到了吗？爱上帝的人就是遵行上帝诫命的人。你说天天喊着说啊，主啊，我爱你，我爱你，天天去参加个什么摇滚乐团的这个敬拜表演，然后感动的自己稀里哗啦的，哎呀，耶稣，我好爱你啊，对吧？然后啪回到生活当中，完全不遵守上帝的律法诫命来生活，这不是真正的爱上帝，这叫什么？这叫假冒为善。这是嘴上说爱主，但实际上用自己的生活和实际行动在恨上帝的人。所以恨上帝的人就是不遵行他律法的人。所以耶稣说，若有人爱我，就必听我的命令，对吧？爱我的人听我的命令。所以这个我们需要重新去，不要太这个浪漫化这个爱的这个定义，对吧？所以爱体现了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的罪是什么呢？罪就是不爱，罪就是爱的缺乏，对上帝的爱的缺乏和对邻舍爱的缺乏。而或者更进一步的来讲，对吧？更透彻一点，更犀利的去讲，罪就是恨。所以第三问说，我的本性倾向于恨上帝和我的邻舍。你意识到了吗？每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就在恨上帝，恨你的邻舍。你说这个说的有点太刺耳了吧，对吧？我感觉我好像没有那么，我感觉我好像没有那么恨上帝的。这个恨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这个恨体现在于，当你把你自己的意志和上帝的意志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倾向于顺服自己的意志，而倾向于厌恶顺服上帝的意志，就这么简单。上帝说不可贪婪，看了对面停一个青绿色的兰博基尼，对吧？不能贪婪啊！你的心已经出卖你了，对吧？你的心已经出卖你了。上帝说不能，对吧？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我，但是你把上帝和这个世界其他的东西摆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你爱你生命当中的偶像胜过爱上帝。而你想知道这个怎么对比出来我们恨上帝吗？你就看耶稣是怎么爱上帝的，你就能看出来你有多恨上帝。耶稣可以为了他的神放弃他高天之上的宝座，放弃他在永恒当中与父共享的荣耀，放弃一切的尊荣，天使的敬拜，然后他顺服上帝的旨意 来道成肉身成降在这个世界上，你愿意放弃吗？你愿意为了上帝放弃这些吗？可能你连200块钱都放弃不了，对吧？可能你连这个主日的这个敬拜的时间都放弃不了。所以你看到耶稣是怎么爱上帝的？耶稣可以为了顺服上帝而拒绝全世界和世上一切的荣华。我连个兰博基尼都跨越不了，对吧？现在今天有人魔鬼说送你一辆兰博基尼，现在你，对吧？现在否认耶稣送你一辆兰博基尼，我马上就，啊！但是求主帮助我，对吧？但是你知道，当你经历这些试探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面对的试探是如此之小，我们都已经胜不过了，对吧？这个谁呀 ？C.S. 路易斯用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对吧？我之前讲到过，说，没有，对吧？有的人会觉得说，哦，耶稣那他能够胜过试探，胜过罪恶，但是因为他没经历过我经历的，对吧？我经历的那个试探老大了，对吧？那耶稣没经历过。C.S. 路易斯说错了，你根本就没有经历过耶稣所经历的。一个抵挡罪恶时间越久的人，他所面对的试探就越大，是吧？被稍微一试探就摔倒了，你都没不知道后面会经历什么。他说你对吧，你迎着风，迎着狂风往前走的人，那个一直走到最后的人，他所承受的那个风的阻力是最大的。那个刚走了2分钟就趴下的那个人，他根本不知道那个风到底有多大。所以他说耶稣所经历的试探是我们常人所无法想象的，对吧？我们摔倒太容易了，我们有的时候甚至会把我们的摔倒，我们的跌倒，我们的软弱当作是借口。哎呀，反正我太软弱了，我就随从我的私欲吧，反正我这么软弱的。所以这是我们对比耶稣对上帝的爱，我们发现我们如果说我们能说我们爱上帝的话，那是因为上帝的恩典，那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彼得，对吧？信誓旦旦的对耶稣说：“主啊，我爱你，我会保护你的，我会为你舍命的，我什么都不要，我可以为你赴汤蹈火。”结果，连个小孩都把他吓得够呛。然后最后等到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问他。耶稣咋问的？耶稣没有说你怎么没有做到一二三啊？你怎么没有遵行律法第一条，对吧？第三条、第六条，对吧？没有。耶稣说你爱我吗？耶稣这么问的，耶稣这么问的，反而这个是最能够揭露我们的罪的方式。你爱我吗？彼得都不好意思说了。彼得最后说：“主啊，你知道，我真的说不出口了。”我说我自己脸都害臊，但是主啊，你知道。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这样写的，你知道这个与神的关系呢？我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无法理解，为什么有的人会把福音和基督教的信仰总结为我与耶稣的关系，我与上帝的关系，我与上帝的个人关系。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你不想与上帝有什么个人关系。如果你与上帝有任何的个人关系的话，圣经告诉你，你与上帝的关系是你跟上帝是彼此为仇的，这是你与上帝的关系。保罗这样说，罗马书第八章，因为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是生命的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能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在耶稣 使耶稣复活的灵使你复活之前，你跟上帝没有半点个人关系，而如果有个人关系的话，就是你是他的仇人，上帝也很讨厌你，就这么简单。但是当耶稣基督成就救恩，所以我们唯一能够跟上帝建立的关系是在基督里，唯有基督做中保的时候。所以可能有的时候他们会强调说，这个我与上帝的个人关系是那么的近，仿佛我不需要一个中保了，对吧？我就直接跟上帝建立关系了。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你跟上帝所建立的关系永远是借着耶稣基督，你必须永远披在耶稣基督的衣服之下，你才能够接近上帝。就像今天我们在上午的时候看到的，能够让以撒接纳的那个雅各必须穿着以扫的衣服，否则的话他就会被咒诅。虽然在那个故事里面是不公平的，对吧？但是这恰恰反映了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关系。如果你想跟上帝建立所谓的这种直接的个人关系，那就相当于你想要让雅各就自己这么闯到里面去见以扫，去见以撒，就直接被咒诅，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必须，我们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盼望。虽然在要理问答这一个部分还是没有涉及到接下来的救恩等等，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当我们去思想律法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思想福音，对吧？然后我们思想我们被律法审判，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悲惨，同时我们越明白我们的悲惨，我们越珍惜在基督里的救恩。那些这就是现代福音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天天唱着给耶稣唱情歌，对吧？天天给耶稣唱情歌，天天给耶稣献唱表演，天天唱着我爱你我爱你，但是他们无法真正珍视那个恩典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肯正视律法和罪。因为没有前者，没有律法跟罪，没有对律法跟罪的深入的这种扎心知罪的经历，你是无法珍视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就这么简单。耶稣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必须意味着他是你的一切，而他是你的一切之所以为什么，是因为你除了他之外没有丝毫的能够被上帝接纳的原因。而我们真的需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去思考这一点，因为我们的罪是如此的狡猾，会不断的让我们陷入到骄傲自义当中，太容易做到，太容易了。我们的罪太容易叫我们陷入到自义当中。对。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借着律法来揭露我们内心的罪和悲惨，并且把我们的信心扎根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继续借着要理问答来提醒我们，主要我们的罪和悲惨是何等的大，没有你的律法来才能够揭露我们内心的爱是何等的混乱和无序。我们爱这个世界，爱我们自己的私欲，爱我们心中各样的偶像，超过于爱你。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给了罪，我们的意志献给了我们的私欲，我们内心当中最深的爱也给了这个世上的偶像。因此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是何等的污秽。因此我们祈求你继续来帮助我们，叫我们从律法能够深深的知罪，并且也叫我们能够在福音当中获得那个赦罪的盼望。 主啊，我感谢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他拯救我们，脱离我们对你的恨和对我们邻舍的恨。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灵，来使我们的心重生，能够真正的生发对你的爱。因此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这一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